大约有三个礼拜没有看到各位啊，很高兴能够一同在一起敬拜神。相信各位继续都在与主同行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讲与主同行啊，第一季与主同心同行，第二季我们是重在与主同道同行，同道理同道路。我们现在继续在讲与主同道同行，那今天特别是讲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与主同行的人要与主同走十字架道路。与主同行，你要真认识主，认识主的道路才能走得美好。我这三个多礼拜，这一次出外侍奉，特别就是黄师母与我同行，或者说我与黄师母同行，因为以前我常常外出是一个人跑，一个人跑就很自由啊。当然不是乱来啊，你们放心哈。我说吃东西很自由啊，我爱吃什么吃什么。那有与师母同行，我就要想一想该不该吃啊，是不是吃了不太健康啊？我记得以前我一个人回台湾去啊，回到台湾呢，我最想吃一个东西，就是烧饼油条加红豆浆啊，烧饼油条豆浆。正好我住的那个旅馆的旁边就是有一家叫做永和豆浆店啊，台湾最有名就是永和豆浆店，它到处开分店的，所以我就去，每天早上就去烧饼油条，然后一碗甜豆浆打一个蛋啊，连吃五天。到第五天痛风就发作了，哎呀，我就说糟了怎么办呢啊，后来就不吃了，不能吃，因为上台讲道都要一拐一拐的，不吃了。所以以后我就提醒啊，这个如果回去一个礼拜我只能吃一天豆浆啊，千万别吃到五天。以后过不久啊，我到大陆去侍奉，住在杭州一个旅馆，没想到居然杭州那个萧山火车站附近就有一家永和豆浆店啊，怎么开到那里去了啊？我说这个啊，我说大概大陆的黄豆跟台湾不一样啊，所以那边吃大概没事，我就开始喝豆浆，连喝五天痛风又来了啊，我再也不敢喝了。不过这一次回到台北啊，哎呀，我那附近又有豆浆店，我就后来忍耐忍耐忍耐就不喝，到最后一天我就拜托黄师母了，给我去喝一天吧哈，第二天就要回美国了，喝不到了。最后他就开恩怜悯啊，然后就陪我去喝豆浆哈，吃了一次，感谢主，到现在还没有，还不到一个礼拜还没事啊。但是我就想到一件事啊，你跟谁同行，你要知道怎么同行啊。如果我跟黄师母同行啊，要让他的喜欢，我也要懂得怎么去配合啊。那我不应该的呢，就不要去进行啊。如果我们都要认识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啊，你跟主同行呢，就会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提醒，就会走得更美好啊。真盼望众同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路程不断与主同行啊，你要认识主，然后认识主的道路，让他能够满意喜悦我们所走的。 那刚才我们读圣经，我要先提醒，马太福音啊，请打出16:20，从这一节讲起哈。啊，或者这样子，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这个很容易的问题。耶稣很关心跟他同行的门徒到底认不认识他，啊，认不认识他的道路，所以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当然乱答一通了。世界上的人怎么答呢？哦，你是施洗约翰活过来了，你是以利亚来了，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当然讲的不对，所以主耶稣也不再去多谈这个问题，就问他们了，问彼得、约翰、雅各这些跟耶稣同行的人，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第一个回答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第一个问题问你们，彼得答对还是答错了？ OK， 因为这是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不会错的，答对了。但是请各位再想一想，如果答对了，主耶稣是不是应该叫门徒们赶快去到处传讲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请问应该去讲还是不应该去讲？应该不应该？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是要实现基督的职分，就是要人认识他是基督。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答对了，天父的指示。那是不是应该赶快去讲啊，到处去传扬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请各位再回答，应该还是不应该？应该是吧，因为好像你们加个听不清楚。好，不管怎样了，那你看20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所以应该还是不应该？不应该。这就很特别，为什么呢？这是答对的，这是天父的指示。那为什么耶稣说不要去讲？但是请各位看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第9章里面啊，请荧幕帮我们找出来，在最后啊，大家一同念，鬼所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讲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啊，这是在格拉森，啊，在加利利海的东岸，啊，耶稣把一个被鬼附的，啊，这很严重的，后来把鬼赶出去，让2000只猪投到海里去了。啊，那这一个被鬼附的耶稣把他赶出去之后，耶稣要他去传还是不要去传？要还是不要？
要。
那为什么耶稣把这个重要的消息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不要彼得他们去传，不要大家去传？原因是彼得对耶稣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还不够完全，还不够清楚。连彼得、雅各、约翰，耶稣这么亲近的门徒，耶稣都知道他们认识不清什么叫做基督，怎么跟随基督，怎么介绍基督，他们认识不清，所以耶稣不要他们传。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要讲基督 有好几面丰盛的含义。第一面是很荣耀的，另外一面是很卑微的。彼得、雅各、约翰只认识荣耀的一面，不认识卑微的一面。什么叫荣耀的一面？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有神的本性，就是神圣子到地上来，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差遣圣子，圣子道成肉身来成为人，成为人要建立他的教会，要使用彼得、雅各、约翰来建造教会，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圣城从天而降，这是荣耀的。耶稣神的儿子把神的国带来，然后借着门徒们去传扬建造教会，所以他们想到天国的钥匙给了他们，地上捆绑的是天上将要已经捆绑的，这我们讲过这一段，不要再重复。地上释放的是天上将要已经释放的，就是神要做的工，借着彼得、雅各、约翰众使徒、基督徒去成全，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一面。那彼得到此他只懂这一面，他还不懂基督完整的含义，所以我们说彼得答对了，答对了是了解这一面对了。其实彼得没有完全答对，在天父的指示中还有继续要指示的内容，所以耶稣接着指示他们，指示他们什么？我们看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大家一同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一点彼得是不懂的，而且彼得是拒绝的，不肯接受的。所以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万不可，如果翻得更接近原文一点，是绝对不可。主啊，绝对不可如此，这事必定不临到你身上。所以他的观念里面认识的主耶稣是荣耀一面的主，这是没有错的。他是神的儿子，他到地上来要救人，但彼得还不懂救的过程是要被杀，第三日复活，经历许多的苦楚。所以主耶稣很严厉的转身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的意念进到彼得的思想里，所以彼得说：主啊，绝对不可如此。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就不能跟耶稣好好同行，被耶稣矫正过来。我们知道耶稣是荣耀的主，这是绝对没错的，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到地上来医病赶鬼，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走路，哑巴说话，大麻风得洁净，死人都复活。耶稣可以平静风海，可以在水面上走，把水变酒，五饼二鱼给五千男士，可能一万男士跟妇女一起吃饱，他是荣耀的主。那彼得跟随主可能想到那是与主的荣耀有份，在主的这样大能之下建造教会，在这样大能之下拿着天国的钥匙去广传天国的福音，是非常荣耀的一个角色，没有错。这是一面， 但耶稣到地上来，更重要的是要上十字架，要背负世人罪孽，要当当我们一切的过犯来做赎罪祭。所以耶稣是荣耀的神子，也是卑微的神仆仆人，一个赎罪的羔羊。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要转身告诉彼得很重要的信息，一面是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然后二十四节，这是刚才我们一起念过的二十四节，我们再念一遍，请。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走的路，这个基督走的路，是一条守十字架的路。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早上最重要的，我是要跟各位提出来，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走的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误解，我们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路，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不确定不恰当的想法。有的人他们认为十字架的路，背十字架真的就是弄一个十字架背着走。你们如果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每个礼拜五下午三点钟，一定有一大队人，他们就背着大十字架，从被定罪的比拉多定耶稣罪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开始背起，然后一堆人跟着，一直走，走到格格他。每个礼拜五下午，你们凡是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去的，希望你能够在礼拜五下午三点钟你们去看。然后有14个站，每一个站停下来在那边祷告，在那边唱诗。那么有的站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扑倒，背着十字架扑倒在地上，然后有的第二次扑倒以后碰到他的母亲玛利亚，然后碰到一堆妇女本来在那边哀哭的地点等等，一共14个站，最后走到圣母礼拜堂，就是纪念主耶稣被钉的地方，来结束整个纪念行程，要1个多钟头，每个礼拜五。但是主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背着一个十字架来表白。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十字架也不是我们生活中碰到什么难处。如果你失业了，你不要说我现在在为主背十字架，全世界太多人失业了，那不信主也都失业，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背十字架。那除非你是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你在办公室传福音，结果老板把你开除了，这个可以算是为主的一种背十字架啊。那你要不然的话，不要把它连在一起。那有一些人更莫名其妙了，这个夫妻吵架了啊，然后就说这是天天在背十字架啊。那全世界没有夫妻不吵架的啊，那么这个就不是啊。那有的太太说啊，哎呀，我的先生是我一个好大的十字架啊，都背了30多年了哈。这个先生也不要怪太太是十字架哈。那请问在座先生们哈，你太太是你的十字架还是你的宝贝啊？哪一样啊？哎，都不大爱说哈，这奇怪了哈。这不是太太是十字架，太太是你的爱人呐，是骨中的什么？肉中的什么？哎，师班答对了哈，不过现在很多时候变成骨中的骨刺了哈，变成肉中的肉瘤，哎呀，赶快除掉算了啊。这个不是十字架啊，那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舍己。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这是两个一件事的。舍己的舍这个字，就是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不认耶稣那个字，一样的字，否认，否认。所以很多英文圣经就是 deny yourself， 把自我的意识、自我的想法、自我的喜好，凡跟神有冲突的，请记住啊，跟神有冲突的，没冲突的不要紧啊，没冲突的当然不要紧了。请问你早上喝豆浆可不可以啊？啊，可以，示范，谢谢你啊，啊，因为跟神没有冲突嘛哈，你喝豆浆、喝牛奶是跟神，但是跟神有冲突的，你的思想、你的计划、你的喜好，把它舍弃，这叫做什么？舍己。凡是跟神有冲突的，你才把它舍弃，跟神没有冲突的，你不必舍弃。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为什么讲这句话？跟上文来的，跟着上面来的。耶稣告诉彼得，当然包括其他门徒了，可是上文说什么呢？二十三节，请荧幕打到二十三节啊，我们一同念。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因为彼得不体贴谁的意思？神的意思，只体贴谁的意思？人的意思，那就是自己的意思。什么叫做背十字架？什么叫做舍己？就是凡我的意思与神的意思有冲突的时候，你要把自我的意思要舍弃，要否认，要 deny，你就都是背十字架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彼得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实在特别，彼得被主耶稣责备得很厉害，叫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有的时候我真替彼得有一点有一点喊冤。请问在整个事件里面，彼得是爱耶稣还是不爱耶稣？爱还是不爱？爱耶稣，对不对？爱耶稣要不要挨骂？这是很麻烦的。爱耶稣要挨骂，那我们要不要爱耶稣？还要爱。这个整个事情彼得是爱耶稣嘛，彼得不要耶稣去死。彼得说：主啊，万不可，绝对不可以如此，你怎么去死呢？我们跟随你啊，你怎么跑去受苦，然后被杀，然后在第三日复活？主啊，万不可如此。这出于一片好心呢，一片爱护耶稣的心。但很可惜，即使你是爱护耶稣，你违背神的意思，神都不悦纳。不能违背神的意思，表示好像你爱耶稣。所以彼得是好像，有的时候我真很体恤他，他没有什么伦理的罪在这里，他不是恨人，他不是去欺骗，他也不是去做坏事，他只是说：主啊，绝对不可以如此，你不能死啊，你不要去受苦啊，这样一种爱护耶稣的心。可是他却不明白神的意思，违背神的旨意。那其实主耶稣讲过很多次了，主耶稣提到他要受难，第一篇讲到就讲了，他跟尼哥底母讲到是主耶稣有记录第一篇讲到，讲到最后就说摩西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施洗约翰早都预言了，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有的时候彼得大概这一面他都不放在心里面，想到的耶稣荣耀的一面，想到的是耶稣作王统管的一面，他实在没有把耶稣受难做神的羔羊要上十字架要背负人的罪放在心里面。那么当虽然爱耶稣，可是他却完全走偏了路。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请各位记住啊，就是当你的意思你的喜好与神的意思神的喜好是冲突的，你就要放弃你的意思和你的喜好，接纳神的意思和神的喜好，这样的人生就叫背十字架。那各样的情况都不一致，有些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比方说我们为了做主的见证，在公司里被人排挤，被人诬告，或者受到老板不恰当的待遇，当你是为耶稣的缘故为神的旨意缘故，你受这些苦叫做背十字架。如果你天天迟到，工作懒惰不好好做，每一次交给你任务都失败，被老板讨厌了，请问叫不叫背十字架？这叫做活该，自己不好好改进不好好努力然后受到苦难，你不要怪神了，哎呀我天天在背十字架那不是的。可是若是为神的旨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受到的苦难受到的挫折，就是为主在背十字架了。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苦难外面，可是我们内心真的遵照主的旨意，不能够做自己所任意爱做的事，那就是为主背十字架了。主耶稣给我们做非常好的榜样，当他在客西马尼园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吧，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活出来每一个方面的表现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父的意思。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在家庭在各面的生活，我们都能够做到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主的道路，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可能有的时候有物质的损失，有肉身之苦，有的时候没有，只是内心为主来受苦。我们知道历代许许多多人是如此，我们从旧约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相信亚伯拉罕是很好的榜样，当神告诉亚伯拉罕把你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为祭，要我是亚伯拉罕呢，我一定会跟神辩论。我看亚伯拉罕没有辩，他比我属灵多了，亚伯拉罕没有跟神辩论。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儿子不是我要的，这个儿子是上帝你非要给我的。你去读旧约历史嘛，故事里面亚伯拉罕跟神说，神啊，我没有儿子啊，我没有儿子，你要祝福让我这个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我没有儿子啊，你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一个佣人一粒一屑，你就祝福让他当作我的儿子祝福他。神说不行不行，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神非要说等你要生一个，可是很晚了，都8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以后他就接受了撒来的建议，就把夏甲娶为妾，以后生了以实玛利。 那他以为说这就是他的神的赐福，跟神说，神说不是，还不是他，要撒来本身所生的。结果一直都没有孩子，等到他都100岁了，撒来90岁，神果然赐给他们一个儿子以撒。所以这个儿子是神非要给他的。亚伯拉罕可以跟神辩论了，神啊，这是你非要给我的，现在为什么要把我拿去呢？亚伯拉罕没有辩论。如果亚伯拉罕跟神讨论，还可以说，那这样子吧，以撒是我最爱的，一般长子献长子比较有道理吧，给你以实玛利好不好，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哎，你不知道到现在为止，阿拉伯人还都在强调亚伯拉罕献的是以实玛利。有一次我记得我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个大石头里面，现在不能进去了哈，那个金顶的那个回教室里面是个大石头嘛，别的没有东西，在大石头旁边有一个阿拉伯人就跟我谈话啊，我说这个上帝亚伯拉罕献以撒在这里，他说不对，我说怎么不对呢？亚伯拉罕献的是以实玛利啊，哪里有不献长子献小儿子的？到今天阿拉伯人还强调在那个大石头上献的是以实玛利。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跟神讨论啊，长子好不好啊，也没讨论。在他的想法里面他就顺服神了，他的意念不跟神辩论了。按情感来说，小儿子以撒他所爱的，他说可以献以实玛利，应该也比较可以跟神辩论，也没有。还有很有意思的，从别示巴他们住的地方要到摩利亚山，就是现在圣殿山，要走3天的路，还要爬山，爬到800多公尺啊。神没有叫亚伯拉罕就在你家戈壁筑个坛就献祭了，那大概只要2个钟头就可以献祭了。神要亚伯拉罕经过3天的考验，你随时可以回头，你可以不去，但是亚伯拉罕就坚持3天走到摩利亚山。这都显出了亚伯拉罕认识神的作为，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远远看见了基督，他就了解神的作为。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舍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志来顺从神的意志，这叫做背十字架。在各位的人生有很多很多你可以自己去衡量，我要做这个事，我要想，我要决定这个事情，主啊，合乎你的意思吗？那么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这个功课。那也许马上问题来了，我怎么知道主的喜好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主的意念是什么呢？彼得先得到天父的指示，主耶稣说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接着主耶稣指示他，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意念、神的喜好，需要神的指示。那现在就要问各位了，请你们回答，神指示我们的没有在哪里？读不读？只有诗班读，你们都不答，请问读不读啊？感谢主啊，你想走与主同行吗？你想明白主的旨意吗？你想明白主的喜好吗？需要天父的指示，需要主耶稣的指示，指示我们了，只是你不看而已，你不听啊。亲爱弟兄姊妹，我常常鼓励你们了，每天要干什么？灵修是读什么？哎，答对了啊。好，今天这一半比较属灵，这边不要干什么了哈。 你们不读算了，我不管你们哈，我把真道告诉你们了。神已经指示我们了，主耶稣已经指示你了，你就是不读，你就是不要指示，你当然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当然不明白主喜欢什么，那你就照你自己意思走，走走走，常常会受主耶稣的什么，或者讲得明白一点，会挨什么，挨骂，不是挨打了，主耶稣还没那么厉害，他就责备彼得嘛，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希望我们多得主的称赞，我相信主耶稣在宝座上他不是那么喜欢责备我们，不是喜欢天天骂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主嘛，为我们死的主，他希望我们都得他的喜悦，明白他的旨意，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当我们真的能够跟随主，行主的道路，主会大大赐福我们。我就最后就要讲，认识主的道路，那是一个荣耀的道路。主耶稣说，在人子降临的时候，在荣耀里面，在父的荣耀里面降临，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耶稣都纪念的，你今天在地上为了合于他的旨意，合于他的心，而放下舍弃你的计划，你的心，耶稣都知道，他都记在那边的。到时候在父的荣耀里，要把我们带进到永恒的荣耀，带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记得跟各位讲过，那新耶路撒冷圣城真是非常的荣美的，街道是什么铺的？是黄金。那个城墙是什么城墙啊？碧玉的。门是什么门？是珍珠的。那个墙是什么墙？宝石的墙。将来我们满了神的荣耀在那里。那不止如此，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要被改变，凡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上生命。这个一面是指着得永生，你真的爱主，爱主的道路，得到永生，你拒绝主，背逆主，不肯走主的路，那是失去生命，那就是根本你不信主了，失去了生命，这是一个永生荣耀的问题。之外，永生荣耀的生命今天就开始从里面活出来。永恒的生命是美善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真理的，是公义的，这一些今天就多多充满。当你失上自己救人那败坏的生命，你就得着神那荣耀美好超高高越的超越的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就越得越丰盛，这个丰盛荣耀的生命要一直活到永远。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地上的东西是转眼如烟而去的，地上东西不要把它抓得太紧，这个东西都不重要。当有试探或者引诱临到的时候，你常常就可以用主耶稣的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撒旦就会离开。不过各位还要小心，撒旦的诡计很多。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姐妹，对不起姐妹，很喜欢买衣服，大概全世界都有姐妹都有这个毛病，买很多衣服，所以大的衣柜都是姐妹用的，那先生都是小小的衣柜。那么这个姐妹一看到喜欢衣服就买，结果买回家一大堆，丈夫说你怎么搞的，买这么多衣服也穿不完。 他说哎呀，我看到就想买，看到好的。丈夫说我教你一招，下一次看到想买你就赶快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说好好，我学会了。以后到了百货公司又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果然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就不买了。结果啊，最后又买回家了。丈夫说怎么又买回家了呢？他说因为撒旦后来告诉我站到后边看更好看呢，就买回家去了。撒旦退到后边去，我们要坚定的让神的喜好神的意念，不要说啊，哦呦，还要再听撒旦干什么，跑到后面听他，不要听了，那你就可以得胜。当你在世上赚得全世界都比不得属灵生命的美好，你肯舍弃自己的生命，舍弃任何不好的神不喜欢的意念，你没有损失的，因为神的意念就补在我们心里，神的荣美就增加在我们里面。你越来越经验保罗讲的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不断地活出来，那圣灵不断地充满在心里，你过一个极其美好的今生，一直延续到永恒，在神的荣耀中，这是最美好的境界。当你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确有的时候难处会临到，或者我们会有一些在人看起来的损失，但那个不重要，那个真的不重要。最后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就结束了。这个事情发生在20世纪初，就是1901年到1909年之间，因为这个时候是美国的26任总统叫做 Ted Roosevelt 罗斯福，不过不是二次大战那个 Franklin 罗斯福，是Theodore Ted 这个总统啊，当然也有很好的作为了。不过呢，有一次他就到非洲去度假打猎，打猎啊，他很喜欢打猎，然后打猎完了就回国，坐大轮船回国，正好有一对宣教士在非洲宣教大概40年，年老了退休也回美国，通通坐在一艘大轮船上面。那这一个老人，这一对老夫妻啊，他们是因为在非洲40年的生活，所以很憔悴啊，在那边很辛苦为主工作。那个时候20世纪初宣教机构没有非常好的安排，所以他们两个人孤孤单单的坐船回来，结果总统是一大堆人围着总统，到了纽约港看见码头上面有大布条欢迎这个罗斯福总统回国，州长、纽约市长还有议员还有大乐队都在那边欢迎。这一对老夫妻啊，在那边看了，可是没有人去欢迎他们，心中有一点不平。40年在非洲辛苦侍奉，没有任何人来欢迎他们，而总统回国去打猎，打猎好玩回来，这么多人欢迎，心中产生不平了。那么这祷告求主，上帝给他们什么感动呢？讲一句话，你们还没有到家。他到家了，你们还没有到家。今生我们在地上走天路跟随主耶稣，有时候会有苦难，会有挫折， 会有为主受苦，但不要忘记，总有到家的一天。在那时候，天使天君欢迎我们，许多认识我们的会欢迎我们，所以好好在今生走主喜欢的路，跟随主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必带我们进到永恒的荣耀。我们一同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来到世间，不但是荣耀崇高永生生子，也是成为卑微，成为受苦赎罪的羔羊。我们蒙主的启示，我们跟随恩主耶稣脚踪，我们不但请主耶稣在心里做主做王，一生乐意跟随主耶稣，照主耶稣所说的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也深信这是一个美好，是一个荣耀的道路，天天靠主给的力量能行主喜悦的事。求主赐福众圣徒，赐福你的教会。我们恭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一同唱《你真肯吗》，唱一节就好了啊，唱第一节。起点唱，
你真肯吗？恩主问道，与我同钉十字架，人生如梦，何不回答？愿此生在主手下。
简单的说几句有关圣餐的事情，请各位仍然站立啊！特别是一些慕道的朋友啊，我们行这些礼仪是主耶稣最后的吩咐，我们要这样做。这个饼拨开来，代表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的身体被钉子钉透，被枪刺破，像饼剥开一样。这个杯葡萄汁代表主耶稣流的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过。我们基督徒常常这样做，就是纪念神的儿子主耶稣爱我们，救赎我们，他死后第三天复活，显给众人看，然后升上高天，回到天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他是万有的主宰，主耶稣管理一切， 要拯救我们。所以慕道的朋友，你虽然还没有信主，欢迎你参加这个聚会。如果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心里很盼望你也早日邀请主耶稣到你的心里，做你的救主，做你人生的主，他会拯救你的。那我们等一下饼和杯传的时候，请你暂时不要领用，因为这是免得一些混乱，所以教会的规矩啊，盼望你赶快信耶稣受洗，我们就可以一同领着饼和杯啊。那我们基督徒就是感念，就是顺从在他的带领下，所以我们现在要唱这个薄饼的诗歌啊，来纪念耶稣。各位请坐。在主的圣桌前，我们来纪念主耶稣。我们唱完第一节，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
在这神圣时候，到主桌前，求在你爱中使我靠近你，引导我心远离罪
第二节啊。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主耶稣，这饼拨开，我们心纪念你，求你赐福那一位好像从你手中领受，满心感念你的爱，等候你的再来，在地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悦纳我们的心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等到大家都拿了，我们才一起领用。我们唱第三节。
在这神圣时候，到主桌前，求在你爱中使我靠 进入你的爱也与安居。
我们个人默默祷告，纪念主的爱，也审查自己，若有得罪神的地方，再一次的悔改，求主保血洁净，也切望主耶稣再来，在等候他再来，有坚定的心志，在世上是为他而活，为他做见证，让每一次擘饼纪念主，主的心能更得喜悦。我们都存感恩的心，一同领受主的饼。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愿主赐福这杯，我们更得洁净，更与主相亲，跟随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一同存感恩的心来同领主的杯，再唱第一节，请各位起立唱第一节。亲爱天父，这一切纪念的礼仪，愿在我们心里有深深的印象，以致爱主的心更加增长，紧紧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也谢谢你带领弟兄姊妹来敬拜，也相信已经蒙悦纳，一切赞美感恩达到宝座前。我也求你赐福所有来敬拜你的，他们心中若有重担，愿主承担；若有软弱，求主刚强他们；若有忧伤，求主安慰他们；在世上的工作，求主带领，让他们能做得好，尽他们的力量，对社会有好的贡献，像光像盐照亮其他的人。主啊，他们来了，现在回去，我们真盼望丰盛的恩惠慈爱随着他们。主啊，他们若是有人带着钱财奉献在你面前，也求主悦纳使用，也求主赐福他们能得着该有的收入。我们感谢主，愿你让每一家得到平安。若是有病痛的，恳求主的大能临到他们身上，医治他们的一切疾病，让他们能够健康喜乐，为主而活。当我们分散，但愿恩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现在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主内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第一位是 Steve Lin， 如果您在这边，麻烦您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在大家的最左后方，欢迎您。如果说您来没有被照到照片，或者是没有人认识您是第一次来的话，请在钢琴这一侧的，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认识。在弟兄姐妹的左手边，中间左边，中间的右边，然后最右边，欢迎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在神的家中敬拜他，也欢迎 Steve 待会儿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在钢琴这侧停一下，我们有同工把北堂介绍给您。我们听了非常好的神的话，向我们心说话，透过黄牧师，接着我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们说今天的周报有一个特别的夹页，当您出去结束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带着感谢主的心，关怀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心，去享受众弟兄姐妹预备的午餐，把我们的爱心主要是奉献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透过这群孩子们在他们走属天道路上面的时候，年轻就能够经历神，享受神。我们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就停在这边，请大家默祷，愿神祝福大家。